各位学员，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第一讲的主题是生命导向教育增长策略之研究的序论。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讲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哦。那呢，谈到了生命导向教会增长。其实很多的牧者对这个教会增长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报告我一些些的浅见哦，我一些些的浅见哦。好，那呢首先呢，这个德国自然教会发展研究所总监斯瓦茨，他挑战我们，他挑战所有教会说，什么原因令你认为教会难与增长什么原因？可能大家都要思考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在牧会的，还是你是教会同工有参与服事的，可能会觉得教会真的好难增长。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教会呢难以增长呢？好，这个是斯瓦茨来介绍这位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然的教会发展》，他访问五大洲32个国家1000多所教会研究的结论。然后他说，什么原因认为教会难以增长呢？他表示，上帝已经把足够的资源放在教会领袖要把适当的资源放在适当的地方，就说上帝已经提供我们适当的资源，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所以教会就难以增长。哦，他这个整个的一个论述。好，那呢，他这本书的自然教会发展的核心观点，哦，我找到了一个连结哦，电子书哦是免费的，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哦，会这个课后呢，去按照去了解他这整本书到底是什么。写的是什么？那它的核心观点大概是这样：第一个，品质先于数量。斯瓦茨认为，教会的内在健康是其增长的基础。一个教会健康会自然的增长，意思是，我们不是要因为增长而增长，不是要运用什么方式才会增长，而是重点在于，教会要健康，只要健康，它自然就能够增长。就好像小孩子啊，小孩子你只要让他健康，他自然而然就会增长。哦，这是他的整个的一个核心思想。然后他就提出了8项品质的特征。哦，斯瓦茨这个提出了8项影响健康教品质的特征。哦，这8项包括领导力的授权。啊，领导力，牧者领导力的授权，小组的多元化，事工的激情，结构的有效性，崇拜的启示性，团契的功能性，还有外展的一个重视，爱的实际表达等等。所以他列出了8项。那呢，他也实际的去拜访五大洲的这么多1000多所教会，去给他们做诊断，然后呢，看他们在这个8项当中呢，到底健不健康？第三个是最小因素的原则。斯瓦茨提出，教会发展的限制因素往往是这些品质特征中最弱的那一项。所以就说，如果在这个8项当中有一项你特别弱，你教会就因为这一项特别弱，你就没有办法增长。自然教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评估和改进，所以呢，这个谈到了持续改进的过程，所以最弱的那一项呢，可能会让教会呢没有办法增长，所以要提高最弱的，来促进教会健康成长的关键，这个叫做弱环原理。弱环原理什么意思呢？一串项链，有好几个链子链成的。那撒旦呢，要攻击的就是那个最弱的部分，因为呢，这个最弱的部分一打击下去呢，整个项链就断掉了。所以他说要找出那个最弱的，把那个最弱的补强，然后呢就会坚固。 就会兼顾。哦，通常我们可能都是忽视了那个最弱的部分，一直在加强我们的强项，但是因为它整体性不够整全，所以呢，可能就在最弱部分呢，撒旦在那里有机可乘呢。哦，就这个，就使得教会呢，在这里很难增长。因此，要持续的评估和改进教会各项活动和结构，保持其生命力。那呢，斯瓦茨的研究和书籍提供一套实用的框架和工具，帮助教会领袖和成员理解和实践促进教会健康增长的原则，被全球许多教会和宗派所采纳和应用。好，这是他的这个核心观点。那我整个今天的一个论文的一个发表，在谈的就是运用他这个，因为他竟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研究，那我自己在检视，我在做这个西山灵修进入国度性的服事的时候，在服事众教会的时候，我在这个八项特征当中呢，我自我检视到底是怎么样，也给你们做一个报告。好，再来。他最经典的就是用这个寓言，就是两人推着一辆方轮的手推车，上面却是运送着无数的圆轮。意思是什么？神已经提供我们教会如何增长的方法，就是圆轮，但是我们不用，我们把它放在推车的上面，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圆轮。想要拖拉教会的增长，结果徒劳无功，非常的费力。他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到底神在圣经里面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增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已经神已经提供给我们了，可是我们没有运用，我们把它放在手推车的上面啊，没有把它赶快的把这个轮子换上这个方轮，放上这个圆轮。如果我们把方轮卸下，圆轮放上去，哇，你看呐、啊，就可以非常轻松的两个人呢，不需要在那里拖拉教会的成长。若是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把圆轮放在应该安放的地方，教会必然增长。好、哦，这是他的理论，所以我们就要探讨啊。到底神赐给我们什么圆轮？那我们应该要把它放在何处，让它产生功效，而不是运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设定，然后在那里使得神的工作有所妨害。好，这是这两张图的意思。那呢，接着我们谈到戴德森，大家都知道的哦，戴德森。这个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哦，他是一位中国，是一位重要英国的传教士，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因其对传教活动的深切投入和对文化敏感性而闻名，采用中国的服装和习俗，以更好地与所服侍人建立关系。戴德森的信念是神的工作。以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反映了他对神圣供应传教工作的信任，强调了与神的计划一致是事工成功的重要性。好，这句话呢，是他在加拿大呢去世2年前，他在讲台上一直在附诵这句话。他过世前的一直在附诵这一句话，然后他人就昏迷了。所以这一句话是戴德森去世之前留给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格言：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never lack of supply。哦，他的原文意思是这样，就是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这是他的信念。所以他的信念，那因此他因为有强烈的信念，当中国内地会成立时，戴德森就坚定明确的定下 拆会金钱的原则。第一个不借贷，第二个不募捐。第一个他不借钱，因为你借款要做神的仆人，如果你去贷款，借款这个借款的人，借款的人就是奴隶了，就是给这个卖给了，你看谁借款嘛？比如说你房贷吧，你房贷，那银行就你的主人啊，是不是啊？那如果你供不起房贷，银行就有资格来跟你拍卖房子。所以他的理由是，如果神是一个活的神，我有需要我就去跟神祷告，是不是？然后，所以他第一个他不借贷，第二个他不募款，他也不告诉人他不募款，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并借着祷告去祈求神感动人。因为戴德生说，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不应该欠债，我们不应该欠债。基督徒呢，实际上是都不应该欠债，基督徒只有欠2个债。这是我家的弟兄牧主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啊。哦，哎，他说第一个欠什么债啊？大家都知道欠福音的债吗？我们都是欠债的，欠福音的债，对不对？但是第二个债大家不知道我们所欠的债，第二个就是欠爱人的债。这个爱人债就要在英文里面看得比较清楚。我们除了爱人之外，没有什么亏欠的。所以只有2个债可以欠的哦，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应该欠债。我们很难想象神是贫穷、是缺乏资源的，并且不愿意为属他的工作提供所需的。我认为，假如该工作缺乏敬畏，就表示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个工作在当时或在其发展之际，不为神所允许的。好，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呢，我进中国宣教时候，我是个小白。小白兔进丛林了，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不懂？但是戴老师就告诉我说：“永杰啊，如果你要遇到那个遇见神的人，你要进中国。”然后他告诉我说：“我说中国在哪里？你在哪里宣教？你在哪里做福音工作？”他说在哈尔滨。我当时对哈尔滨我是一窍不通的，我一查啊，那么冷啊，零下40几度啊，那还能活吗？但是呢，老师的这个引领嘛，我也抱着好奇的心。2013年7月，我就进了哈尔滨。我的机票只买2个月。我想说，7月到9月，哈尔滨那时候是天气最好的，2个月我就要溜回家了。那时候呢，我带了牧主到了台湾。哦，那这个是，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在学习这个走神道路的时候，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我就常常看到戴老师在那里等候神的供应。他比如说，现在要去哪里？他去祷告，他等候呢神的供应。所以当时我就跟学老师嘛，我就学老师，我说神呢，我是有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呢，到底呢，老师叫我去哈尔滨，我要不要去呀？那如果你要让我去，那你要供应我机票，会供应我所有一切，让我去啊！哦，虽然我有钱呐，我有钱，我银行有钱，我钱一领我跑就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看老师都在那等候你的供应呢。那我当时我也说神呐，那你要等，你也要供应我。哎，没有想到我这个宣教对我来讲是小白来讲呢。哎，我这样祷告，神垂听我祷告。一个欠款欠我30万台币，已经十几年都找不到人，然后我把他本票都撕掉，想这个人反正也不会还我钱，也没有钱还我，他已经倒闭了，哎呦，不要再跟他在那里瞎扯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有个教会姊妹说：“永杰，永杰，我告诉你哦，哦，那个谁谁谁谁谁，那个陈先生呐，姐姐信主了哦，而且很爱主哦。”而且他们很发达，在日本呢做什么海参的生意哦，什么这个那个哦。我说真的啊，这样子啊，我说那你去问他们看看，他欠我的钱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记得欠我钱，还欠我30几万？然后呢，后来我就想， 那你去跟他姐姐说哦，说我现在去中国宣教，不要说他还我钱呐、啊，就像说啊，他一起投资到我们去，我们到我们去到跟到我中国去做宣教，不要说还钱嘛，已经十几年了嘛，那就既然信主了嘛，就让他在福音上有份啊，那个钱我们就拿去中国宣教。他姐姐非常慷慨，马上立马叫牧主去拿钱，所以我就经历了哦，这个叫做神的供应啦、啊。哎，我是一步一步的从不懂到经历到懂，所以他谈到不借款、不募捐，这是很难的，这个是，因为呢，为什么戴老师？他常常这样子的在操练，因为我们人的肉体是很强大的，像我这个是属于超级肉体型的，我是活泼开朗大方，然后呢，喜欢呢什么事做很大，喜欢什么事就做很大的。那戴老师知道我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时候，他跟我说：“永杰，你算了，你别说你要做多大，你去带一个人信主就好了。”你带一个人，他能够信主重生，你培养一个人出来就好了。你不要想说你要做多大。我当时就想说，哎，我跟这个老师怎么那么怪啊？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在台湾就是什么要大嘛，教会要增长嘛，然后人数要多嘛，怎么就跟这个老师呢？叫我带一个人就好了，不要想说要做多大。所以。当我这种个性活泼外向的个性的时候，我要走内在生命路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常常跑在神的前面。尤其我这个人是特别聪明的，聪明不代表有智慧，我是属于天才型的，小时候都当小老师啊。然后呢，在国中考试的时候呢，我理化都是满分，数学都是满分的，但是我英文很烂。英文很烂，文科很烂是什么？因为我们导师时常呢叫我写悔过书啊，调皮捣蛋啊，所以我就不喜欢读英文，我就放弃。所以一样嘛，我就放弃了一科英文，我就没有考上神女，我就去那个熊商打混。后来呢，被保送到名传，后来要出国读书。所以我也是属于在求学时代，就是这项很强，但是有一个弱环，没有你就没有达到最高的。哦，那呢，我自己本身就是很聪明，但是呢，这个聪明啊，常常跑到神前面，所以戴老师他在辅导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不要说了，你呢，你就安静，你就去带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要祷告，我也不知道寻求神呢、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我经过了服侍，我才看懂戴德生的这句话。不借贷，不募捐，所以西山灵修呢，来到了中国，我们也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学习都是没有学费的，也不募款的，顶多会叫他们打赏流量，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平台，你看到是我们自己组的平台，是我们自己要付流量的平台，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更。真的知道神是供应者。如果今天神不供应，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行事，常会带来非常的疲惫，因为神的手没有在当中。我们呢做多了，就自己招怎么样？自己就可能也做得很嗨啦，但是呢会很累。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的牧者英文叫做 burn out？就是耗竭了，因为做的到底是不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圆轮，是不是照神给我们圆轮计划在做呢？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主耶稣怎么说，大家都会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得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得生命啊！”哎，今天说真的，做个传道人，我说你要服侍神是要你命的，要你命，要不要命呢？要命呢？这个命是什么？要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不然你做不了这个工作的。 要你命的服事啊，做个传道人哪是人做的？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你没有蒙呼召去做传道人，你要逃避地狱的火。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命，你没有那个命，是自己怎么样？自己兴高采烈自己要做的。所以主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最重要是要得到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借着圣灵，首先先重生我们，在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再借着神的话喂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慢慢得以长大。不是要我们得恩赐，不是要我们劳碌在事工上面。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工导向是从戴老师来的。他说：“哎，那个韩国教会，我跟你讲，都是事工导向的。”我当时说什么事工导向？什么事工导向？每次呢，戴老师跟我讲一句话，我就哦，都耳朵竖起来听啊。什么是事工导向啊？啊，他们都事工导向的。他说：“你那时候呢，这是已经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20年前，韩国教会都是非常蓬勃。你说韩国教会看起来好像很复兴的，可是他们离婚率是最高的，自杀率也是很高。那为什么这样子？竟然号称都已经达到50%都信主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呢？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醒思。好，那接下来是为何教会牧者生活真是忙？为何教会牧者方向真是忙？茫然的忙。为何教会牧者眼目真是盲，盲目的盲哦。好，那我们来看这篇报道吧。好，是取自基督时报，他在写一篇说，牧者的疲累谁能知啊。好，如果今天你在这里听了，你是个牧者，你的疲累谁人知，主知道。所以你今天来到这里听到这堂课。在美国富勒神学院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显示，美国牧师有 70% 没有朋友。50% 的牧师想要在3个月内离职改行。侍奉压力大，无人分享内心的孤独、痛苦、无处倾诉，导致最后的崩溃。华人的牧者们的难处又是什么呢？第一个，工作职责没变化，久而久之失去挑战和热忱。有的牧者会带着疲惫的神情上讲台，与同工交流也是会叹气、挑剔、抱怨、发牢骚。第二个，事情多，人手少，凡事躬亲。教会的节期聚会和各样的活动，圣餐、主日、节庆和培灵会，牧者就会疲于奔命，马不停蹄。第三个，高曝光，没有隐私，对人们眼光和要求过度的焦虑、惶恐不安，不像是个上帝的仆人，倒像是一个故宫，随传随到了，随传随到。第四个，侍奉和生活的失衡。有的师母得到抑郁症，牧师的孩子想要自杀，因为缺少对家人基本的陪伴和爱的付出。第五个，多过接触他人的问题，牧者很容易因为面对信徒的问题看不到信徒的改变而失去了信心。第六个，轻忽属灵征战，牧者作为教会领袖是最先被魔鬼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当牧者身心疲惫、软弱无力、信心崩溃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教会牧者为什么这么累，教会生活真是忙。你看他是十项全能，他要讲道，要探访，要牧会，要主持所有的节目，要受洗，要参加这个婚礼、丧礼，有时候参加这个培训哦，种种他都要会，所以要天天疲于奔命，真是忙，非常的忙碌。好，那呢，再来，教会牧者方向真是忙啊，茫然。你看他在这里讲到下面小羊了，这张画实在是很经典，在那里要吃他，要得， 要这个，要领受他所说的。但是呢，牧者怎么样？尤其在台湾呢，台湾牧者实在是我，实在真的，我跟你说，台湾牧者真的是很棒，真的。台湾牧者都是非常认真的，信徒呢，信徒比较难带而已，不像中国的信徒是很好带、很听话的。这个台湾的牧者，台湾很难，台湾怎么样？都老是选举，老是选举，我老是觉得我最大，我最大，我有票，我最大，所以呢很难带。但牧者是非常的认真的，但是牧者很认真，那很认真呢，想到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去学习。一下子又天国文化了，一下子又是回家特会到以色列去了，一下子 RPG 了，一下子又来什么特会特会什么这个特会那个特会，又什么新的方法？哦，那学了很多，他也都抱着一个希望，希望学了这些东西之后，能够给教会带来复兴。哦，能够给教会带来复兴，比如说曾经有过什么，这个双翼系统，还有新加坡又是什么系统，又是小组化教会，又是这个又那个，又美国灵恩派的这些所引进的任何方法都想去尝试啊，回家特会到以色列去，买回来圣膏油，摇旗呐喊学狮子吼，什么什么把戏都有，还有恩高，哎呀扑倒，按这个，所以。就是忙，很茫然，然后呢，哇，尝试了一段时间，又没效了，又没效了啊，丢掉了，又没效了。好，又来一套新的，又有谁说了？他又去学了，又很兴奋啊。刚开始又没效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弄到最后，我跟你讲，现在你在台湾，你说要去参加什么课程，又什么新话，大家吓死了啊！你要叫我干嘛啊？我忙死了，我已经搞太多了，我什么什么。就好像说这个灵修，有牧者跟我说：“哈，灵修，你去网络搜寻看看，你就光搜寻基督教灵修，我一打就十几个那到底哪一种灵修最好的？我这个就一大堆灵修了，很茫茫，很忙。再来，为何教牧者眼目真是盲？这只他是头羊吗？他很忙，很忙。”很忙，要戴一个望远镜，要戴一个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路。要带领这些群羊呢，不想往哪里去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绪论要交通的。到底牧者，你带领群羊，你要往哪里去呢？再回到这张图吧，再回到这张图吧。为什么神已经供应我们连圆轮，而我们教会不用老是在外面寻求方法，而方法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到最后信心受到打击而选择放弃呢？到底这个圆轮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所要探讨的，到底这个圆轮是什么？到底这个圆轮是什么？哦，是值得我们探讨。大家会后交通的时候也去探讨探讨，到底神公勇的圆轮是什么？好，那再回来这里，事工导向的教会，所注重是教会的事工与活动。当我到温州教会去的时候，我跟他分享西山灵修，就是早上起来灵修。那西山灵修呢，是很早就西山读经，15年前呢就已经借着我把他带到高雄的后站教会，那时候叫西山读经，可能有些肢体也都参加过，不过他只有一个读经的模式，就是 C1、C2、C3，然后在那里借着小小段的经文，然后交通分享。那这个读经呢，是我在澳洲接受装备的时候呢，我当时的接受了很多的装备，所以。整个我事工的一个标语是：讲道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因为我是做了10年的装备，那基本上呢，我来到澳洲的时候，我是跟聚会处的。那聚会处呢，他是讲敬虔派的信息，讲尼托生的信息。后来遇到了戴老师，他又把尼托生所读的那些敬虔派信息，叫我全部的让我去看了。 哦，我才知道哦，这个是这个派。但是呢，我还去学了很多哦，比如说灵恩派到底在讲什么？我也去学，我也去学。比如说当时呢，在20年前最火的就艾修员嘛，所以艾修员当时那些在台面上的那些牧者，他们也把他们信息都发布到这个网上，我都是一个听的，一个听的。然后因为我在澳洲嘛，哦，我比如说那些这个比较倾向灵恩派的，他们都有神学院，像 Benny Hinn 他有神学院，很多都有神学院。我中文也听，英文也听。那基要派的呢，我又到香港去注册香港的神学院，走的是正统神学院的部分。那当时呢，我学了这么多啊，我乱了。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了宗教的丛林啊，因为这个说他这不是，这个说他不是，尤其你像聚会处的，你不要跟他讲疫病赶鬼。如果给他讲疫病赶鬼，他说你不要乱讲，不准讲，在聚会处是不能讲赶鬼疫病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呢，这个福音派的就批评这个灵恩派的呢，这个乱。然后呢，灵恩派的又批评这个福音派的基要派的死城，然后呢，哎，这个聚会处的他们走的是这个敬虔派，又觉得自己最属灵，天天的进入幔内。哎，我读这个，听这个啊，听这个，我是天天在那里听信息的，一天呢要听很多信息，要看很多资料的，我就很痛苦，我就说主耶稣，你不是说你是道路吗？那你既然是道路，到底哪一个是往你那里去的路呢？我怎么找不到路呢？我在这个宗教丛林里面，这个听听一听，那个听一听，大部分全世界这个神学院可以读的，我就去注册，都去听了，到底哪里是你的路呢？我找不到路，但是我先相信一定有一条路可以往神那里去的路啊。后来聚会处的人就每天他们就读我陪我读圣经。天天陪我读圣，有一个姊妹天天陪我读圣经，天天她就陪我读圣。那为什么叫牺牲呢？因为她说你再找一个，她是台湾来的，在台北，然后我再找一个，我们三个，我们就早上都一起灵修，然后借着她给我的一个牧养，我被点活了，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信息，有她的经历，有她的得着。我终于被他点活了，点活之后我这个人就灵活，我这个灵人就起来了，我就给自己定位了一条路，因为我是这样子被得着起来的，就是没有什么派，就是整个要讲的是全备的真理，不能只有偏一边，也不能只有讲道，也要生活要敬虔，要活出基督。而且呢，侍奉要恩高。今天如果你侍奉，你讲到没有圣灵的能力，我跟你讲，一切神学你都把它抛到海里面去，那些是死的，是没有用的，那个只会增加辩论而已。所以最重要是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有恩高的侍奉。但是如果有恩高呢？若是你没有在一个基要的真理里面呢，像火车轨一样呢，去定你的方向，你会变成灵恩乱象。所以为什么？大家有些人听到灵恩就害怕，因为变成了灵恩乱象，乱象，那乱象的样子很多啦，你们可能也看了很多在台湾乱象，所以就是整个我事工的总结，就是讲到要纪要，所以在我们牺牲灵修信息里面有四经灵修的纲要。然后有敬虔派的信息是真心话，后面我们自创诗歌，所以在这一系列课程里面，我会介绍我们所自创的诗歌。因为戴老师就跟我讲，永杰诗歌是很重要的，诗歌是培灵很重要的，因为没有借着诗歌的培灵进入，那呢有时候会很枯干。但是呢，戴老师给我的歌都是那个古老的，他编了，他去。弄的叫近身诗选，然后那个调都是古老的，都是古老的调了哈。那对现在的人呢，就唱起来呢就很绕口嘛，而且都是很长很长的那个古典的。那古典诗歌是很棒的， 他本身一首诗歌呢，他就能够代表一个奖章。后来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吧，神感动我，就创作了西山诗歌，总共做了60首，做了60首诗歌哦。然后说我们后面就借着诗歌的恩高敬拜，带进神的同在。好，那谈到事工导向的教会呢，通常我们在谈增长。事工导向就是说我以这个事工导向，当我到温州去的时候，我当时跟我到了，你知道中国有五大家，我这个小白兔呢跑到那里去，被人家邀请去温州第一大家，我不知道五大家第一家邀请我去过年时候去那里做培灵会。然后呢，我在做培灵会的时候呢，我最主要他们是被我的西山灵修所吸引，那时候温州一群牧师都在跟我一起在灵修，他们觉得我很好，就把我呢。哎，这个过年时候3天培灵会就我主讲，他们是最重要的，因为温州各地呢，各地的人呢会再从各中国各地来回来，然后他们就在做培灵会。然后他看到我这个很好之后，他跟我讲一件事。那个年轻的牧者，他说：“永杰老师啊，你讲得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哦，我是骑虎难下。”他说他骑虎难下。他说：“我现在只能抓着老虎的两个耳朵，我不敢下去，我下去我就死了。”他不敢下，骑虎难下。我说：“为什么？你就不知道哦？我有多少事工？我有8样事工嘞！我有儿童主日学，我有夫妻团契啊，我还要轮流讲道啊，我教会要什么？”他说：“他总共有8样事工，还有营会、儿童营会啊，暑期营什么、暑假营什么什么啊？你说。”你说我这么多，我怎么办呢？我知道你这个很好，但是呢，我骑虎难下，我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哦，我才知道，哦，这样子哦，哦，事工导向很多这样子，这个，然后呢，这个生命导向的教会，看重生命的服事，教会品质的提升。哦，教会品质的提升，那大家都说我也是在注重生命的服事啊，教会品质的提升呢，每个都会说啊，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会说了，是不是？再回到这一章前言吧，是不是？这个事工导向的教会跟生命导向的教到底什么差别？事工导向就所注重是教会的事工与活动，借着各式各样的事工与活动吸引人来到教会。流动率也很大，信徒生命不一定成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教会的体质，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活动，因为如果你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办法吸引人来，所以要常常办活动把人吸引过来，那这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过去被吸引进来的哦，这些人，那。他因为来到教会，第一个教会呢，感觉上很有爱，又可以交朋友，又爱宴，又可以吃东西，然后在这里又可以欢乐，哦，就好像现在美国大教会一样，他都已经是等于呢，每个家庭去那边周日带着小孩子去，然后在那里欢乐啊，然后社交的地方了。到底有几个真的说来到教会，真要敬拜神，要追求神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如果你说你叫他来这个。追求神的生命可能都跑光了。那生命导向是看重生命服事教品质的提升，教会信徒只要健康，教会自然就会成长。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借着每天灵修神的话语来培养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在神的话语接受光照，神人我醉到自己的生命，然后击碎自己那老旧我的生命。他才有办法，里面有命啊，里面才有生命，才能够服侍，不然他没有生命，他没有命呢、啊。他老是靠着那老道理说，你看呢、哦？我跟你讲，教会呢，教会怎样？教会要拉住人，总是哎，我安排你，你今天来打鼓；我安排你，你今天来拾起，用这样子把他框住，框住，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实际上呢，他呢没有这个命，做到最后他会崩盘倒塌，他会开始起抱怨。还是嫉妒纷争，哦，嫉妒纷争， 演节目吗？哎呀，圣诞节到了，哦，你看那个，他就演耶稣，那我就演犹大啊？为什么他演耶稣，我演犹大？他有没有比我好？有没有比我属灵？对不对？啊，这样子又开始嫉妒，所以呢，教会就做点圣工，就开始吵，就开始闹，甚至有时候教会不开会就好，开会门都快踢破了，门都快踢破了，为什么？因为在人的老旧性里面没有放下自我，没有被对付，没有被扒皮，所以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难处，产生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也是慢慢的引导各位，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事工导向，什么是生命导向，那如何走进生命导向。那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当时2022年我在台湾，我就想说台湾都在干嘛，台湾都在做什么，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好久好久了，离开台湾二十几年，我2002年就来这里了嘛，二十几年了。然后呢，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我想是台湾的一个代表吧，也是一个做领航的吧。他在请这个韩国教会呢来谈与神同行，谈韩国教会的危机与转机，一系列的这个课程哦，2022年4月25到27，那我也全程参与去听了、啊，听这些这个韩国牧者，那由中华神学院的教授卢天生、吴宪章、邱显正教授三个哈、哦、在那里做主办，然后呢，他就在谈怎么样呢？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呢？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呢？因为韩国教会的复兴众人羡慕，多年来台湾教会也曾到韩国去学习，注意极深。然而在复兴过程中，为何会有危机跟转机呢？借着来了韩国的牧师刘基成牧师、郑胜义教授、金成慧牧师三位讲员，从神学学术和教牧实务的角度探讨韩国教会的危机，也以好牧人教会为恢复复兴本质所推动的与神同行运动为例。好，大家可以去这个台湾这个福音神学院的 YouTube 官网、啊、去看，他们都掉在那里，你可以去看去研究一下、哦、他们这个讲座、哦、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基本面呢？这个与神同行改变韩国教会的属灵气氛和体质，很多牧师讲到的内容题目不再是复兴增长，而是与神同行同在，连基督教书房里的标题都写着同行，这些都改变了。所以以前韩国教会什么大，因为他跟美国学，美国都是大教会，大教会什么都要大，所以韩国的就跟他学什么都大。而且韩国我在那里住了一年，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做买卖，我在那里住一年，所以我知道韩国人的特质，韩国人是很拼的，很拼的，个性也比较急躁的，偶像崇拜的那一种也是挺强的。所以呢，到最后呢，邱显正这个他教授就说，与神同行是 back to basic， 就是回到基本面，回到起初应有的样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从来都不是教堂。或一时流行的策略，乃是一批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现在就是什么？今天就要复兴，要门徒起来啊，要真正跟随主的门徒起来，愿意背着十字架否认己来跟随耶稣的人。没有这种人起来，教会不可能复兴的。不是这些教堂大大的流行的策略能够让教会复兴的。那吴宪章教授同时提醒，祷告中若缺乏了属灵生命，恐怕成为公式机械化，反之祷告中有与神的关系，相信能更上一层楼，从 RPG 迈向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又一个词叫做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未得知名的群组。所以这是今日基督教今日报对这三位教授的采访。所以我们要看韩国教会他们的兴盛，甚至有几十万人到就剩几百个人，都瓦解原因带着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大教会他们到最后教会的牧者被吹捧， 有些教会牧者说，他们的职分比韩国总统还要高哦，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他的薪水一定要比韩国总统多一块钱，至少多一块钱。所以在种种这一种吹捧、这种世俗化的底下，虽然好像很多人，但是到最后很多人就对教会失望，整个教会在这样教会所产生的，不管是金钱上的问题，或是教会当中男女之间问题，或是同工之间问题，教会就哗又下去了。到最后，他们解救自己，他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就回到基本面。他们弄一个 APP， 天天在那里写灵修日记。你去看那个 APP， 我也有下载。我说，哎，这个不是我在弄的吗？我天天都叫人家写灵修，叫人家写灵修心得，对照自己的生命呢、啊。他们天天就是这样。他说他们就是回归到基本面，天天来写灵修笔记，所以他们就危机又转机，就又把教会救回来了。所以整个德国自然教会发展研究所总监提出了自然教会发展的健全教会的八个特质。他强调健康教会如同生物一般，会自然健康均衡的发展。作者曾对五大洲32个国家逾1000个教会进行研究，归纳出八项互回作用不可缺少健康教会特质。第一项，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 Empowering Leadership。第二项是以恩赐为本的事务方式 Calling and the Gift Oriented Ministry。 第三项是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 Passionate Spirituality。 第四项是工人健全的结构 Functioning Structure。 第五项是激励人心的崇拜 Inspiring Worship。 第六项是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 Holistic Small Group Ministry。第七项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 Need Oriented Evangelism。 第八项是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 Loving Relationship。 好，他就总结这一项。那这一项呢，是我们下一堂课第二堂课的我们来探讨这八项的特质。所以愿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去省思，什么原因你认为教会仍然增长的，你到底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增长？你是不是把神给你的方法那个圆轮你不用，你天天用你自己的方轮呢？那如果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工作有难处吗？这人不能在神都是啊，都难了、啊。戴德是给我们见证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主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得着了生命没有？还是我们整天就在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啊忙啊忙啊，真是盲目啊！愿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眼药，来医治我们属灵瞎眼，不要在自己有效的方轮想要拖拉教会的增长。让我们深深的思考，事工导向教会是跟命导向教会到底是在哪里？我相信这是，如果我们得着了启示，我们将在这个课程中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愿本课程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愿此时此刻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不止头脑知道，而是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里。让我们一起来祈求主圣灵，主圣灵，我们感恩，就在此时此刻，这么多，不管是台湾的肢体或中国的肢体，我们聚在这里来探讨什么叫做生命导向的效果。最重要是要与主同心同心。耶稣，你知道我们肉体强大，肉体强大常常离开你所带领我们的脚，我们自己自创方法，自作聪明，跑到你前面，用那个不可行的方轮想要推拉教会的成长。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已经秘密的给我们启示你的方式，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摆在所推测的上面，所以我们天天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天天忙忙忙，疲惫软弱有余。愿主怜悯华人各地的教会，让我们借着这次的研讨会，借着这次课程，更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让我们更注重教会的健康的发展。因为只要健康就一定成长，成长不是难事，因为成长是主你命定的，是你的命定。今天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自作聪明拦阻了教会的成长，我们愿意悔改到主的面前。也愿今天的课程帮助每一位学员，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生命开始做起。因为这是要命的服事，这是要命的服事，这个服事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服事。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命，我们怎么来服事？耶稣，谢谢你，也感恩也赞美。预备下面交通的时间，愿你的圣灵持续的流淌，持续的流淌，持续流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交通都满有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扉，能够更多的从别人，从自己更认识自己的光景，也认识自己教会的光景。求神保守各地的教会能够走在你的旨意上。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过去我心里存心。